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不知道你刚刚从敬拜到现在，你心里面有一个怎么样的感受？英培说是气象一新，哈。我坦白的说，我刚刚实在是心里面非常的感恩。我在想，我到我们教会成立20年，这是第一次我感觉我们年龄层下降了。虽然这边有一批70岁，平均70岁，大概有这。那边今天又来了一批20几岁的，所以我真是感谢主，我们教会里面是一个动的教会。我今天真的在刚想，我们是什么？我们这几个礼拜让我感觉我们是一个行动的教会。我的动，你知道，今天这些老人家们，他们8点半几乎就从各个不住的地方来了。陈妈妈说9点10分出发，准时出发，迟到的不等，啊，我们大概9点5分，这一批人全部跟军队一样带出去带进来，你看，真的是，而且其他年轻的弟兄姊妹6、7部车，就这么样子都来配合，就带去了。哎，你们有没有时间上厕所？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回来有啊？哦，我说一上完是整个就带回来，真是非常感谢主，今天早晨我要讲一篇额外的一个题目。这一年来一直我们照着圣经的进度讲，可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做不一样的圣诞节。不一样的圣诞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要讲这个题目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奇怪，现在离圣诞节不是还有几个月吗？那么请让我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还有3个月，而且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来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所以我们要事先把这个心情准备好，而且我们要预备我们全家今年在面对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一个心态来让这个假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有许多的小孩子，尤其在我们教会里面，可能很多的小孩子会问父母，到了圣诞节的时候，说妈妈或者爸爸，圣诞老人什么时候来？圣诞老公公会不会从我们烟囱下来吗？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小时候对这个什么圣诞老公公，我确实是有一阵子我存着盼望的。我在想，哎呦，哪一天真的是真的有这样的人，虽然小时候没看过雪，可是对这个美丽的一个传说，我心里面充满了一个憧憬。小时候最盼望过的节日，除了新年以外，后来就是圣诞节。因为新年，从小时候在那个环境里面，就说新年可以穿新衣戴新帽啊，所以我们的衣服都是那个年代，你知道，买的衣服都是要能够穿3、4年的衣服，所以虽然到新年的时候穿的都是大一号的衣服，可是总是新衣服。那么后来到了教会以后，我们知道有圣诞节，而且我们那个小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越战的时候，所以美军，很多的美军到台湾，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东西，其中有一样叫做圣诞卡，那个都是用过的，都是美国人，他们收集了圣诞卡带到台湾来，他们让圣诞卡发给小朋友。哇，我们那时候看那个圣诞卡好漂亮，就收集圣诞卡，你到圣诞节就到了教会去。然后在我的印象中还有所谓的报佳音，就是24号晚上我们青年团契就集合了10几20个人，每一家到眷村里头，或每一家我们在他们家门口，我们就一起唱诗歌，然后人家就听了诗歌就等着，就开门迎接我们进去，就吃东西，然后给我们一点小礼物，然后一家一家的走。所以在我的印象中里面，圣诞节是很温馨的。尤其到了美国以后，我终于看到雪了。我读书的时候是在纽约上州，所以看到雪了，而且从每年从感恩节一直到圣诞节年底的这一段时间， 越来越是我所最盼望的一段时间。那一个月，一年的工作非常的辛劳，到那个时候就看到家家户户开始把灯饰摆出来，然后整个有这种节庆全家要团圆的这种交换礼物的气氛，使我非常的渴望这一段的日子。可是问题来了，后来到了教会，到了教，我不是说我以前也到了教会，可是我们以前的教会是没有跟你讲解太多的。我们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庆祝耶稣的降生，我们就来唱诗歌，我们甚至也有些家庭彼此的接待都很温馨，也没有好好的去想。可是我到美国以后，我毕了业，我参加了我们现在这一类型的教会，我突然得到有一个冲击，就是我们是不过圣诞节的，说基督徒是不应该过圣诞节的。哎，那时候我就想想这怎么回事呢？然后我们的传道人就跟我们解释，因为耶稣的降生不可能在12月25号，说12月25号跟耶稣的降生的生日是完全不搭嘎的。因为你从圣经的真理来看的时候，当耶稣降生的时候，牧羊人在野地里放羊，所以那不可能是深冬的时候，在中东的地区，所以有可能是初春或者是晚秋。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哎有道理，然后又告诉我们一些教会的历史，说其实12月25号这个节日是一个偶像敬拜的日子。当初圣诞节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有一些的迷信，为了把太阳神，所谓的太阳神的生日带来，因为当时的基督徒他们也是从外邦人的信仰里面他们信了耶稣，所以他们还有一点纪念这个节日，所以就用把这个节日把它换一个样子，说这个是耶稣降生的日子，那么我们就来庆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导底下的时候，我真的也觉得说，那我们就不要过圣诞节了，这个圣诞节不要跟雅琳，还不要放这个东西，我就说还不要，我对不起，我说我们就暂时就不过圣诞节。可是在教会里面服侍越来越久的时候，尤其担任负责弟兄，有许多弟兄姊妹不时的来要求，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用圣诞节传福音呢？为什么我们要被人家说圣诞节是拜太阳神，那我们就躲开这一天呢？那么你如果来，坦白讲，一年365天，哪一天不是某一个神的生日呢？哎，我就开始使我思想了，我说好像是啊，那么我们基督徒的态度到底怎么样？我难道哪一天人家说这天是玉皇大帝的日子，是关公的生日，那我那一天我就不传福音吗？我就不敬拜吗？哦，问题不是在这里，问题是有些人就说，哦，那你不要挂羊头卖狗肉，你说圣诞节来教会聚会，那么其实你们是在欢庆一个节庆，是在圣诞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不要定节日，不要自己设立祭司，每一天都是敬拜主的日子。这下子来了，那既然每一天都是敬拜主的日子，圣经说无论得死不得死，我们总要传福音，那么12月25号、12月24号为什么不可以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就在我的几十年来在我里面有冲击。我如果做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我想没有问题，你要过就过，你这里不聚会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没有问题，礼拜我想要去的。可是当做一个负责弟兄的话，要承受很多方面的要求或者很多方面的指教，那么这下子我自己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说，神啊，到底基督徒该不该在12月底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聚会？不管他哪一天，我们哪一天都可以降生，都可以纪念主耶稣降生，都可以纪念主耶稣受死。到底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观念让弟兄姊妹能够更清楚的能够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老是处于被挨打的，不是老是处于消极的，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正面的入世的，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不脱离这个世界，可是我们不应该随从世俗，我们必须要有坚定的知道圣经里面怎么样教导，而且我们怀着敬虔的心来过每一天的日子，来度每一天每一个行动。如果我在公司里面说我们今天晚上有年终的 Christmas Party， 我们要求所有的员工参加，希望你全工参加，我相信我们中间所有的基督徒的同事，你不会跟你的老板说对不起，因为这是太阳神的，跟他扯上关系，我想你 excuse me， 我就不来。我想我们不会，我们可能去，可是我们也希望用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们跟同事们，我们也会说 Merry Christmas， 他说 Merry Christmas， 你也说 Merry Christmas。 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可是我们不应该陷入那个商业的潮流里面，或者用着圣诞节来狂欢，这是我们不应该的，我们知道不行的。圣经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只是消极的，我们要看到正面的积极的入世。在以弗所书里面有几句，我就举几个例子说，当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不可以再说谎。我们都会说我们不可以说谎，可是圣经的教导是这样，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5节，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你看到这一句话吗？他说你们不要说谎话，可是不停在这里说我们还要跟邻舍说诚实话，积极的，而且我们要，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另外28节说你们不可以偷盗，以前偷的人不可以再偷，我们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正面的。你不但不偷，你要正面的积极，正面做正经的事，就可以有余，可以分给那贫穷需要的人。第三个，他说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我们不要消极的，我们不说脏话，我们反而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积极的，正面的，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经文，弟兄姊妹，圣经里面一贯的思想是说，我们可以与这，我们如果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除非我们死了，不然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些越贫困，甚至有些基督徒到一些越罪恶的地方，如果神给我这个呼召，我应该入世。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观念，在我讲这个要怎么样来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的时候，首先我们讲到我们的心态上要知道，这个日子绝对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这个我先一定要讲，不是12月25号，这是一个借过来用的。可是我们也不是要庆祝，我们所谓的庆祝不是像世人的那种心态说狂欢的庆祝，我们所谓的庆祝乃是一个纪念，我们纪念耶稣，他若不道成肉身，当耶稣道降生的时候，他虽然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可是神借着天使天君在那里高声的欢唱，那不是庆祝是什么？所以是一个纪念，是一个宣扬。所以我们对于圣诞节，我们不只是一个逃避，说我不要跟这个，人家会说我们教会是也跟拜什么神有关系，不必害怕这个。我们今天要正面的说，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有许多人一年里面只有这一两次来教会，我们要用这个机会请他到教会来听福音。那么今天我的负担是说，我们过去的十几年来教会里面有每次都利用年底我们有传福音的聚会，可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更大的一个开启，就不只是这个诗班的事情，不只是几个同工的事情， 我们今天把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真实的意义，我们要带进每一个家庭里面。你不是只是到教会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可能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教导弟兄姊妹，虽然我自己家里面做，我没有教导弟兄姊妹，也没有敏感到说我们必须把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意义带进我们的小朋友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小孩子从小的他就知道什么叫做圣诞节。一个圣诞节不只是不跟着世人狂欢，我们可以团聚，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也可以送礼物，但是有更重要的意思，乃是耶稣基督今天要降生在你在我身上，然后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活出这个耶稣基督已经降生的事实。这是我们前面我先跟弟兄姊妹把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就提的。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来看怎么样来过呢？我等一下会讲耶稣基督真正降生的意义，可是现在我先把一个图画给弟兄姊妹们看，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利用这个节期年终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们也希望得到礼物，父母也希望有爱心，彼此弟兄姊妹中间可以交换一点礼物的时候，今年我的建议是这样，让我们把我们的钱财我们的爱心分一半，我不敢说全部，我说分一半，把你的注意力有一半的放在你不认识的穷人的身上。我们基督徒不是只在属灵方面跟人讲福音，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的爱心，真的去关心一些穷人，甚至这些穷人是你我完全不认识的。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叫贫穷的人能够得到自由。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讲的这个贫穷，当然我们说他是讲了邻里贫穷的人，许多人为了罪里面很贫穷，但是这个贫穷也包括那些孤苦无依的寡妇、聋人，甚至无家可归的人身上。所以我简单的讲的说，就是今年我们要在金钱上面，这是最简单的，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学习的，就是把你今年你家里面的一个圣诞节前后左右，你这个要送礼物或者要请大家弟兄们姊妹们吃饭的这个预算，你省一半，然后我等一下会建议你怎么用在一个全家可以实行的宣教传福音的用途上面。比如说你今年你全家你算一算，你们大概家里面你总要给这个买礼物给那个买礼物，你大概是花200块钱，举例你大概会200块钱，那么今年你的预算就是说我只用100块钱买礼物，另外有100块钱我要用在穷人的身上。那这100块钱怎么样让那些本来你的孩子今年他本来可以拿到一个30块钱的礼物，你怎么样去告诉他说今年妈妈给你买15块钱的礼物，另外有15块钱我们来一起来关心穷人，那么他或许会告诉你讲说，那可能那我这30块钱都不要了，今年就我就把30块钱通通拿出来帮助穷人，那更好。所以今天我的负担是，我今天等一下把我下面的细节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我希望每一对的父母，趁着你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能够教导他关心穷人，关心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怎么怜悯从一个穷人，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我们每天在学校里面吃掉了倒掉的那个披萨，你去学校你如果去做义工的时候，去 serve 那个学生 lunch 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每天倒到垃圾桶的食物有多少，然后你去想想，前几个礼拜大卫牧师说 Zambia 那个一个神学生一年学费跟吃饭跟住宿一年的需要的美金是1350块钱美金，一年的生活费、学习费，而我们今天每天少掉了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带着这样的负担，我们先来看耶稣降生的真实的意义。好，我们到下一章。耶稣的降生，哎呦，这个颜色好像不，你们那下面读得到吗？ 可以啊，耶稣的降生是带给世人的救赎，他是在肉体和灵性上面有双重的医治。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堵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句话是在以赛亚书，在弥赛亚还没有降生以前，几百年，七百多年前，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讲说，将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他的任务，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好消息给贫穷的人，要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是在肉体与精神上面双重的医治。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是来的是要叫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能够得洁净。这不但肉体上面有得医治，心灵上面叫那个被囚的得释放，那个心里面受压抑的能够得到神的福音。许多今天世界上的光景，如果我们没有把注意力摆在这个方面的时候，你看看，从感恩节的第二天，感恩节的11月25号那一天叫做什么？什么 Friday？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为什么呢？因为那天全美国总会踩死几个人，你知道？抢购啊，因为要有这些，为了要大减价。彻夜去排队，一开门冲啊挤啊抢啊！2008年就有一个店里面是哪个店 ？Best Buy 还是哪个店？还是 Walgreen 啊 ？Walmart 就把人搞死了。弟兄姊妹，人 crazy， 为了征求，所以这就是你看人追求物质的这个心，今天已经把我们都污染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跟着跑去抢，也跟着跑去等。我们传福音的意向。慢慢的就被冲淡了，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回到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真正的意义是在带来给世人的救赎。第二，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下肉体和灵性上的自尊，这也就是神说的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当耶稣曾经在传道的时候，有个少年官。非常有钱有作为的人来跟耶稣说，梁山的夫子啊，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那耶稣告诉他说，看着他，你这么年轻，什么都有了，已经是真的事业有成。那么耶稣就爱他，看他这么样的愿意跟随主。耶稣说只有一件事，他跟他讲，你要守摩西的律法等等等等等，他说这些孝敬父母我都守住了。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来跟随我。”哇，这下子，这个少年官难到了，他放不下他的财物，世界上财，因为圣经说他的财物很多，因为他财力很多，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人得到属灵上面属天真正的祝福的一个最大的拦阻是你放不下。很多时候我们物质上放不下，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精神上，我们的自尊心我们放不下，我们在人面前不肯低头，不肯认错，所以你失去了许多属灵上面的福气。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用着这个这一次的，我们就是今年要学习过一个圣诞节，说我们从 ABC 开始，我们说最简单的，从财务上面我们来松手，我们学习放下。这里讲的并不是说你要放下500块，你要放下1000块，没有，每一个人量力而为，你总有一个开始。我等一下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家里是怎么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始学习。第三个，我们要知道的是要导正一个心态。我们先有一个心态， 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人，要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就要怎么对待人。所以我们可以在心态上，我们知道说，今年的圣诞节不是只是我为了我自己，我今年至少我的心要走出去，如果我的人能够走出去更好。可是我们万事起头难，总有第一个第一步。今天真的是我在说，我们知道说，圣诞节今天这一个节日已经被全世界的商业化了，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说消极的，我们不去买礼物，我不是这个意思。圣诞节虽然我们可以用着这一个气氛，这个节气，我们仍然在弟兄姊妹在家人中间表示相爱，可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爱心扩大加深，这是一个过一样不一样的圣诞节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不做，而是我们要怎么有意义的做，更积极的来做，使它变成一个能够荣耀主的名、讨神喜悦的一个节期。好，第五是我们要实际的行动。我们这样讲到了，这里有实际的行动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了实际的行动，就是怎么样让全家一起来参与福音的事工。这一个我马上要给大家看一点我简单的建议，可是这几个建议的来源是什么？因为差不多两年前，我们也是到过节前的时候，我太太就开始要准备给孩子买东西。以前我们家只有我们家三个孩子，所以他们一到了大学以后，基本上这些礼物什么的事情就没有了啊。虽然我们每年圣诞节的早晨，我们全家还是在一起感恩，一起祷告，还有弟兄姊妹彼此送的礼物，那么我们都摆在家里的客厅里面，我们就用那天早上10点钟到12点，我们一起彼此带到每一个人分享今年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最高兴的事，有什么最难过的事，然后我们就打开礼物。那个上午那一天可以说是我们很期盼的日子。后来两个女儿都结婚了，尤其我们家的老大，你知道他自己后来，他还没有生孩子以前，他领养了两个孩子，后来他自己又生了两个孩子，所以现在是4个孩子。所以当他那两个孩子最早领养的5、6年前把这两个孩子领养到家里来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担心这个孩子没有礼物。这个不是我们担心的，是别人担心他们没有被爱到。因为这两个孩子是从小就是父母没有办法抚养他们，必须到我们家里来过日子。所以我们中间好多年长的，每一次到了圣诞节前后还不到一个月半个月，就买了礼物来要送给他们，那我们家就堆满了给他们的礼物。那他们在芝加哥也堆满了礼物，他到了华盛顿 DC 回来的时候也送满了礼物，这个礼物泛滥成灾，没有用。后来 Cassie 就出了一个主意，他就想到他们教会也做，就说跟孩子讲，你们礼物太多了，不要再拿这些礼物了，好不好？这样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纪念穷人，你们把你们这个礼物分出去。比如说今年他就找了他们教会里面也鼓励他们，就说有一个网站或者几个网站能够建议，今天比如说去年他就告诉我，去年说公公婆婆要打算出20块钱给你们一个人买一个礼物，可是今年这20块钱不要给你们买礼物，而是你们可以把这20块钱，你们可以指定去送给穷人什么礼物。我们就看下面，比如说你如果你这个机构里面告诉你说送一头羊给这个贫困地区的人的时候，一头羊要多少钱呢？这里说70块钱你可以送。所以如果比如说这两个孩子，我们家送他一个人20块是40块，包括 Cassie 跟 Toby 他们送他们一个20块，那他们加起来他 他们包括就他们就凑足了70块钱，所以用他们的名义，用他们的名字，他们就可以送一头羊出去。还有不止这样，你如果没有这么比较像你没有收到那么多钱，那么下面还有别的选择。雅玲，我们看下面，你送一只鸡，一对鸡，11块钱，这应该大部分人应该都送得起吧？我们家的小孙子1岁多的时候，以他的名义也可以送一只鸡，他可以送出去给人家一只鸡。好，下面这是什么？绵羊，65块，他可以剪毛。你知道羊跟牛跟鸡在非洲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他们会生蛋，或他们会出牛奶，所以当你给一个家庭里面，你给他送两对或什么的时候，他们好好的养的时候，这个可以成为他们生活上很大的帮助。下面一个，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是什么？猪啊。 OK， 这猪也可以送猪。还有下面这是什么？ Buffalo 牛。哦，这个贵了啊，这个要有钱人送了啊，或者你们全家合起来送。我跟你讲，今天有个骗子我没拿出来，拿不出来，因为它是 video 的，是上面的，抓不出来。去年我们家送了一个厕所，活动厕所，110块，一个在户外的卫生的一个厕所。我们看下面，这是什么？就是缝纫机，115块。这是什么？厕所。outdoor 160块，厕所是160，这个没有图片。这个又是什么 blanket， 一个毯子，他们需要毯子，12块钱。我想小朋友都可以吧，是吧？今年你如果告诉我刚看到哪个看到沈景在这里，沈景，你跟你女儿说今年你可以送一个毯子，对不对？他就很高兴。你告诉你们家儿子你可以送一对鸡，哇，你就用他的名义给他送出去，你说他心里知道他的钱，不然你给他买一个什么东西摆在家里3天2天完蛋了，坏掉了，是吧？所以我们看下面一个，这是什么？储水器，净水器，30块钱。蚊帐，这个很需要，我在这边怕蚊子咬得疟疾，我就躲在这里面啊，10块钱，这很需要的，每一个人都送得起的。在下面还有吗？这什么？贵一点的井水，这个大卫牧师一直想给他们送个井水，送个井。我在那里看到2-3个井，那确实是他们需要打井水。我们举例来讲吧，你们可以一个人送不起，我们可以一个团契嘛，对不对？我们一个团契合起来，我们今年送一口井出去，多好啊！这个井叫做耶稣井，耶稣泉水井，让他们纪念。这个还有什么？送50本圣经，你看一本圣经3块钱，或者你支出一个小孩子在那里参加一个暑期的圣经学校，一个小孩子才5块钱，是啥？这个我想我孙子可以认领这个5块钱，这个啊，还有这又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福音单张，福音单张1块钱，你可以，你奉献1块钱，他可以，你可以有200张的福音单张出去。在下面，好，我们为了宣教会，宣教士可以送给他们衣服、冬衣，送给他们脚踏车，是吧？我们前年我们教会送了75个脚踏车出去嘛，就是这个脚踏车。还有呢，这是支持他们的生活费，你如果要长期支持，1个月30块钱，你如果愿意支持一年360块钱，可以支持一个宣教士。或者一个妇女的宣教士也一样，30块钱。在下面还有没有？还有一个小朋友上学读书，35块钱。在下面应该没有了吧？好，我没有关系，我们就回来。这只是我收集的一些图片。那么这个网站。我会给大家，我记得好像程序单上面呀，程序单上面有，这只是给你参考，我跟这个网站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先特别声明啊。我只是建议的，你们如果有心的话，你们可以找得到。那么你想想，父母教导孩子，你现在还有3个月， 你教导他，到时候我们全家来一起来做这个事，这是最起码的能够走出去。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啊这个意向带给我们全家。好，我们来看第五点，我们说到在主眼中的价值，这个图片略过去，我们看到最后面，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要坐在主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坐在一个穷人的身上，事实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不好？坐在主身上来。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坐在小弟兄身上。主说我纪念，就坐在我身上。箴言有一句话，箴言下面那一句话，我们看下面箴言怎么说呢？来，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哇哦，神欠你耶，他要还你耶。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你是借给神，神说你给我，你为着我的名坐在这小弟兄身上，我会加倍的还你。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那个功利主义要去拿那个加倍，可是当我们付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自己先得到快乐，先得到感动。丘吉尔说了一句话，我先把他的英文读一下，有人帮助我把中文能够翻译得更好。他的英文讲得很有意思，丘吉尔他说， You make living by what you get. You make living by what you get. 你赚多少钱，你就决定，你可以来决定你过什么样的生活。You make living by what you get. 后面说，这是怎么说呢？ But you make life by what you give. But you make life by what you give. 可是呢，你生命的品质就决定于你怎么奉献，你奉献出什么，这个决定你生命的品质。你生命会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不是你赚多少，不是你赚多少，你生命的品质是你怎么给，你给出什么人，你的心是不是在怜悯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我们要积财宝在天。来，我们来读这一段话。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好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不是说富人都是该死的，不是这个意思啊，都是该骂的。这里是说我们不要倚靠钱财，以为我们的快乐是建筑在这些钱财的基础上面。今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使我们有财富，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看所有圣经上面神所使用的人，神所祝福的人，他把财物都赐给他，包括亚伯拉罕，包括大卫，包括所罗门，他们可以拥有很多的财物。但是一个被神真的重用的人，他不一定要用财物。比如说耶稣，他就是真的无产阶级。比如说保罗，他就是贫穷的人，彼得就是贫穷的人。可是所以这里就说了，我们财务本身是中性的，神如果看我们有这个恩赐能够为他使用财务，神就把这个财务加给你，让你来学习做他的管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教会学习奉献。 今天我说这今天信息的负担，我不但是要弟兄姊妹学习给，而且我要弟兄姊妹一起学习怎么给。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要学习做管家，你给他看这个，你不是替他写一张支票去送一只鸡出去的，不是，你要让他参与，你要教导他。孩子，现在有一对鸡你可以送，怎么还有什么比较便宜一点的是什么，我想不想还有一本圣经你可以送，或者你愿意不愿意送一只猪出去，还是我们全家送一个厕所给他们，送个，你让他们一起参与，你教导他们怎么用钱，让他们对钱有观念，这样子我相信神会喜欢，神会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主要的负担就是我们要积极的，不要躲这个圣诞节，我们要积极的用着这个世人在那里欢庆，在那里庆祝，在那里欢乐的日子，我们不但把爱心给出去，而且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而且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传福音，我们对穷人我们也要顾念，我们能够给多少我们能够就给多少，求神恩待我们。好，今天我的信息我就准备分享的停在这里，我不知道 Is Tommy here? OK, Tommy, 你就接着我的信息来分享一下教会里面对于这个年底以后也有个机会。好，那你就在那，那我们先祷告好不好，我们先一起祷告。恩主，我感谢你，我把你给我的这个负担我跟弟兄姊妹沟通了，求主你把让弟兄姊妹也能够自己来省察，如果有感动的，他们能够用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带领全家带领孩子们能够过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圣诞节，把你耶稣基督降生的拯救来解决我们穷人物质上的贫穷跟精神上的贫穷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更多的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和参与，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